啊，弟兄姊妹平安啊！让我们一起翻开到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啊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章啊，第二章。那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的16、17章啊，那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成立的过程啊，是保罗在第二次啊，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。啊、第一个城市是腓立比教会啊，他腓立比这个城市，然后成立了教会。那之后又到了帖撒罗尼迦啊这个地方成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。那根据《使徒行传》记载啊，他有三个安息日啊，进到会堂啊，犹大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啊传讲信息啊，结果就有人信了，当然。也遭受到犹太人的一些、反抗啊、激辩啊，甚至逼迫等等啊，所以这个教会算是一个刚信主啊，像一个出生的宝宝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。那保罗就不得不啊被迫离开啊这个帖撒罗尼迦，那么后来来到了雅典，但是保罗的心一直非常挂念啊。这一个在逼迫当中，因为保罗被逼迫走的嘛，但是当地的人那就住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当然也是受到逼迫、啊、在逼迫当中不晓得他们情况如何、啊、所以保罗就差遣他的同工提摩太、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教会看看、啊、这边情况上怎么样、啊、结果传来好消息、啊、所以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来鼓励他们。那从书信的第一章我就可以看到，这个教会真的是虽然好像信主的年日不多、啊、可能就几个月这样子、啊、可是他们却活出了信望爱，哇，真是不得了、啊、不但如此，而且他还传道、啊、他们还是传福音、啊、所以他们的名声呢就传遍了这个马其顿跟亚该亚，哇，这个是积极传福音的一个教会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实在是一个很模范的一个教会，信主没有多久，而且受大逼迫，在大逼迫当中，他们持定信仰，活出基督的那个美好的生活见证，同时传福音，哇，这实在是不得了啊！那保罗真的是。来讲到说，当时他到这个教会里面到底传了什么、啊、他说不用我再讲，你们都已经把它活出来了、啊、因为这一段跟我们第二章要讲的很有关系、啊、同时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接受了神的道之后，他们产生的是怎样的一个回应呢、啊、在第一章讲得很清楚，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而且起来服事，很重要啊，不但是离弃了偶像归向神而已，而他们却能够起来勇敢的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，而且专心的等候主耶稣的再来，哇，不得了啊！所以第二章紧接就要讲到前面，讲到保罗是怎么进到、这个帖撒罗尼迦、这个教会的，然后跟弟兄姊妹怎么相处的一个状况、啊、第二章的前半段在讲这个，那后半段在讲到说，哎，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听到神的道之后，他们的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、啊、等一下把第一章简单讲的东西再把它讲得更详尽、啊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、啊、就请大家翻开圣经啊。那么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弟兄们，弟兄们不是乱讲的、啊、随便人都可以称弟兄，是信主的在基督的宝血里面的人才能够称为弟兄啊。你又说姊妹跑哪里去啊？在圣经里面讲弟兄就是包含姊妹啊。那这个弟兄姊妹呢，神家里面的称谓，神家里面的人才可以称他做弟兄，称他做姊妹，可见他们是在基督里的、啊、他说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， 这突然可以有两种解释，就是说是不小心到你们那个地方去的，不是的啊、哦，因为保罗每一站的传福音都是神心意，那么带领的啊，就像我们上次有讲到说，哎，这个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，他原来要到比较南方的地方啊、哦，美西亚这个地方传福音，但是圣灵不准他去。那既然从东边来，南边不能去，那我就往北边的比推尼去好了。结果说耶稣的灵也不许他去，所以圣灵就不断的禁止调整、保罗的行踪。所以保罗到每一个地方都有神圣灵非常清楚的带领，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。那虽然传福音是神的心意啊，所以希伯来书有一节讲到说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你看，神若许我们，传福音本来就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到哪里去传福音，神有定准了，不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了啊！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，爱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没有。其实神的仆人是要受神的管制啊，这个是最重要、很难学的一个功课啊。所以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就是寻求神的心意啊。保罗说，我到你那边去不是突然的，是有神亲自的带领，而且突然就是说没有工作的果效。好，即使说带到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带出果效的话，那也叫做突然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在这边讲到说，到你们那边去，你们晓得不是突然的，是神亲自差派我在这个地方跟你们生活在一起，你们看到我是怎么活出基督的那个喜乐跟平安。虽然大环境是一个逼迫，保罗是被逼着走的。那这个逼迫，如果你看得更高的，用更高的眼光，属灵的眼光来看，其实是神的带领。从地上的眼光来看，他是受逼迫啊。在腓立比监狱不是被打得半死吗？你看他还是半夜起来跟希拉一起敬拜神、哦、不容易耶，神的带领啊，所以你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是神亲自的带领，借着环境的逼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一个有时候在一个环境不好的时候，希望我们也能够跳脱那个属地的眼光，你不要只生活在二 D 了，二 D 的环境，你要生活到三 D 甚至要四 D、哦、那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的生命层次就达到更高了嘛、哦、好，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受辱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这个事情才发生没有多久，你们都知道我是怎么到你们这个地方来的，因为我是传福音，然后就被关。他不是因为犯罪啊，没有啊，保罗希拉不是因为犯罪被关被打，不是、啊、被修理得很惨。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敌对的势力，敌对势力那就是属灵真正啊，请注意啊，其实在这个地方讲了非常多属灵真相。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，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征战得胜的人生，征战得胜的人生 啊你不征战，你看神把我们从埃及带领开进入旷野，是要进迦南。进迦南是平安顺利的吗？神说我应许之地给你们，那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美好宽阔之地。可是你会发觉每一站都需要征战，当地的人亚纳人都是巨人啊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为什么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？就是看到这巨人怕了嘛，没有信心进去承受神的应许的之地嘛，来，所以神就让他旷野漂流。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够资格可以进去，因为不信。好，当他信了进去之后，约书亚率领第二代的以色列进去应许之地，可是每一块应许之地都是征战得胜而来的、啊、所以基督的人生是一个得胜的人生。那你想想得胜，你想想可以得胜，得胜就是因为你有征战嘛。如果没有征战，说真的哪有得胜或失败呢？对不对？征战不是胜利就是失败。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既然是一个得胜人生，那必然是一个征战的人生。如果你做基督徒一点征战都没有， 那撒旦也懒得理你了，干嘛浪费力气花在一个毫无效用的人身上呢？对不对？保罗为什么受那么大的逼迫跟患难？因为撒旦征战，因为他做的功大，对不对？做大功，那你要得大胜利，必然经过大征战。所以保罗说，腓立比受害，你们是知道的。然而靠着我们的神，这靠啊，这个中文用靠，其实就是 in， 在基督里，在神的里面。可见这些逼迫是神带领的，而神带你进入征战当中，却要得胜。就好像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不是被圣灵把他催逼啊？你看人都不喜欢征战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灵要催逼，催逼你到那个战场里面去，接受敌人的攻击。你看耶稣也是如此，耶稣要出来传道之前，是要先受魔鬼的试探，而且那个试探非常严厉的啊。可是经过征战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靠着神征战得胜，征战得胜。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来跟那个你看不见的这个仇敌征战，不是靠着血气，乃是靠着神，靠着神的能力啊。所以他说，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。保罗的胆量从哪里来？他为什么那么坚定？因为神是他的靠山嘛。简单讲，他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他一样是软弱，他一样是软弱。所以保罗才讲嘛，对不对？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啊，神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更愿意夸自己的软弱，好让神的能力来覆庇我。你越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不能，而我的神凡事都能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彰显。你越愿意谦卑多少，神的能力就在你的身上彰显多少。你越要靠着自己的势力才能，那神很难工作啊，神很难工作。就像摩西一样，前四十年摩西是多么的辉煌，他说我要为神大发热心，对不对？拯救以色列百姓，结果神不用他嘛，所以他一拳就把这一个埃及人打死掉了。然后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还讥笑他，是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呢？哦，所以摩西这个时候真的只能逃命了，逃到旷野牧羊，牧了四十年，他终于承认我不行。他甚至在诗篇里面写到说啊，这个人的一生是七十岁啊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。就讲摩西啊，八十岁的摩西啊，大概就是说我一生大概就这样子的，准备等死的。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？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一事无成，生命活着没有意义。可是在他承认自己完全不行的时候，神却在荆棘里面，焚而不毁的荆棘里面呼召摩西。从此之后的摩西的生命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生，不得了。所以摩西在他承认我不行而神你能的时候，而他愿意回应神呼召的时候，他就成为神行神迹器皿的器皿啊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啊。所以为什么保罗可以被用？因为他承认我不行而神你行，你凡事都能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行啊。所以他能够放开胆量是靠着神啊，靠着神啊。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，大征战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，如果你去看特别讲到这个哥林多这个前后书里面，讲到保罗自己的经历啊，这些遇到船难啊，被石头打得半死啊，泡在海里一昼一夜，被棍子打了几次，三次嘛啊，每次是39、40减1下啊，只能打39下啊，等等等等，那些遭遇啊，每一个都可能让他死掉。可是你看保罗说真的是非常勇敢， 非常勇敢。有弟兄姊妹问什么是勇敢？难道勇敢的不害怕吗？那我个人觉得，所谓的勇敢不是你不害怕，而是我明明很害怕，可是我愿意去面对、去处理、去胜过，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勇者，而勇敢。而真正的勇敢不是靠自己的血气，乃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，你才能做刚强壮胆的大丈夫。以弗所书这个六章那边特别提到，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大丈夫。好，第三节讲到说，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。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做什么劝勉？其实这个劝勉就是把神的福音真道传给他们嘛。他说不是出于错误，代表他所传的福音是一个正确、毫无任何掺杂、纯正的福音。因为保罗所得到的这个福音是神亲自启示给他的。当神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向这个保罗显现的时候，你知道保罗在阿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，这三年没有任何记录。圣经是简单讲，在那待了三年，那三年当中是神让他能够更认识神的一个机会。那也就是说他被隐藏起来整整三年的时光，然后他出来马上到这个耶路撒冷，然后跟这一个使徒们行右手相交之礼，有没有？而且以前保罗同伴都要杀他，因为他以前是犹太教的，是狂热的犹太教徒啊，怎么现在会离弃他们去信一个你原来在逼迫的那个基督教呢？所以他的同伴要杀他，所以他不得不这个逃亡啊，逃到哪里去？大树又藏了几年，十年。我觉得这个时光啊，跟摩西那四十年是同样的意思。一个能够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常常是要被隐藏起来一段时间，一段时间。就好像我们这个做牧者的，也常常要被埋在神学院里面，好好的装备、训练、修理。那可能这个时间短一点，面临两三年；长的，我知道我的同学有十年了。十年了，也是一样，藏在那个地方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好好的学习怎么认识神。神学院应该把它反过来，叫做学神院，好好学习神啊。所以翻过来，我觉得更有意思哈。神学学神，你看多好，中国字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啊。好，他说我传给你们这个福音，那个劝勉不是出于错误。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啊。保罗甚至讲说，如果有人来传跟我所传的不一样啊，那就是假的。甚至我如果后来所传的跟我现在所传的不一样，那也是假的，别样的福音啊。所以保罗所传的，之前传的跟现在传的跟以后要传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不变的福音才是真福音。福音不是变来又变去。如果变来变去，那我们这个信仰就是变来又变去，那绝对不是真的啊。好，也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。讲到那个错误，讲到那个，讲到是一个福音的内容是真的。讲到那个污秽，污秽是什么？污秽是里面心里的动机，有不良的动机。有人到教会里面信主啊，信耶稣，有时候是圣经讲那是为了得利的门户啊。得利啊，为了某些利益哦，弟兄姊妹，心地善良，很容易信任人啊。如果我是弟兄姊妹，如果要做生意，不是很方便吗？有人是这个心态来的哦。我是跟你说真的啊。所以有的是披着狼，披着 羊皮的狼啊，进到羊圈里面啊，是为了得利啊。有没有这种？很抱歉哦，真的还是有，还是有，不过毕竟少数了哈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的爱心有时候就被滥用，甚至被利用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智慧啊，也不要动不动啊，你们教会的牧者很没有爱心，天哪， 这个爱心也要有智慧啊，但是有时候弟兄姊妹没有看清楚，就随便扣一个帽子给所有的牧者传道人啊，那这个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啊，免得落在撒旦的伎俩里面，欺骗嘛，撒旦就是容易欺骗的，所以很小心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，也不是用诡诈，诡诈讲到是一个手段啊，所以内容也好，动机也好，那个手段也好，我们都是纯正。那保罗为什么敢这样讲？因为我实际上在你们当中生活过啊，我不是为了名，也不是为了利，而是为了神的福音，而且我没有在你们当中要获得什么好处，不是为了获得你们对我的敬重啊，没有，保罗不是为这个原因。所以后面会讲到说他做的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是要讨神的喜欢。哇，这个实在是不得了。我们人嘛，总是希望多得到一点掌声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是为了掌声，掌声就是有名声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是对了什么好处嘛，那就是利益嘛，那钱财的好处啦，或者其他的方便啦等等啦，那个就是一种存心不良，那就是污秽。那用一些手段啊，谄媚啦，巴结啦，然后你奉献多的，然后就给你比较好的待遇啦，请坐前面啦。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子吧？不会有的。真正的教会，你有没有奉献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不会因为你奉献多就对你好一点，奉献少的就麻烦你在外面看电视啊，不会这样子啊。教会的本永远是开放给爱慕主的人，愿意进到教会的人啊。第四节讲到说，但为什么我这样传？但神既然验中我们，这个验中就是一种拣选啊，验中就是一种看中，但看得起我。保罗甚至讲自己是什么罪魁，罪人当中那个犯最大罪的那个人。那为什么？别忘了保罗之前是狂热的犹太教信徒啊，是极强烈的在逼迫基督徒的啊，把他们以抓着他们下在监牢里面鞭打他们为乐的，是这样的人。所以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啊，保罗，三十岁叫扫罗啊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这个扫罗听得有点莫名其妙，他说没有啊，我哪有逼迫你。那耶稣讲着，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我，你摸我的人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，然后以脚踢一次是难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当基督徒你应该觉得自己蛮幸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后面有一个老大，这个老大不是恶势力，有一个很强壮的靠山啊，你敢惹我就惹到谁？惹到耶稣了。当然你是要做好事啊，你不要做坏事啊，做坏事啊，不但人家修理你啊，连你后面那靠山也会修理你，管教你啊。现在讲说你是为善啊，行善啊，受逼迫的，为义受逼迫的，神是你的靠山。神说什么？我必为你伸冤，我必报应他。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啊，你行善不用担心，因为你是有靠山。而那靠山是谁？哎，我们的主，主耶稣基督是你强壮的靠山。所以大卫常讲说，主是我的磐石，磐石就是靠山的意思啊，永不动摇啊，不会摇来摇去的啊，是我的山寨啊，可以躲在那个地方做避难所的啊。好，今天是神验中我，有讲我们啊，当然是包含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，作者我们上次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把福音托付给我，今天为什么传福音呢？是因为神验中我是个罪魁，我最没有资格，可是神竟然这样子使用我，这是神的恩典跟怜悯，把福音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。一个仆人就是神给我讲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，神给我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，神给我什么道路我就走什么道路，这个就是仆人，神使用的器皿就是这样，这个叫做 顺服。我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你看有时候讨人喜欢哦，做事多么的爽快跟舒服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巴结一下有钱的人，哇，你要做什么事工就有钱进来了啊，不是很快吗？对不对？就如同撒旦在这个试探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个你只要拜我，我就把天上地上所有的荣华，没有天上了，就是地上的荣华，全部给你。”哇，那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一下子什么都有啊！你只要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啊，哦，这个神必吩咐天使拖住你的脚，而且你跳下去一跳成名了。为什么？里面是祭司啊，圣殿里面就祭司啊，对不对？大祭司啊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来敬拜神的人，看到一个人可以从天上跳下来啊，不是从殿顶跳下来，然后毫发无损哦，这个就是弥赛亚。哎，你不用上十字架，马上做弥赛亚，多好，对不对？是要小心的、啊。我们是讨人喜欢，还是要讨神的喜欢？啊，他说，我们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。心呢、啊，人看不见，只有神能够看得见。所以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他的心在神的面前被查验过。所以保罗可以放胆的讲出这一句话来。然后有时候我们讲这句话，真的有时候我们要觉得，真的吗？我真的完全都是讨神的喜欢吗？都不讨人的喜欢吗？啊，有时候，哎，我们都是好好学习。有时候我们真的人就是这样，如果没有神更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常常是讨人喜欢的，不一定是讨神的喜欢啊。所以我们要很注意的、啊、第五节为什么保罗这样讲，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谄媚就是为了某种好处然后去、夸张的去赞美人啊，或干什么，为了得到什么好处啊。他说这是你们知道，保罗一想到这是你们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你们生活过，你们从我们身上的的确确看到他说我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是神可以做见证。你看在神在人的面前，保罗讲我的心是这么的纯正。如果人在人的面前讲这句话，说真的、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可是要到神的面前讲这句话，除非你真的是这样子，否则你讲这句话，神会管教你的，神会对付你的、啊、好，第六节，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。基督的使徒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能够做基督的使徒没有几个人啊，所以人自然就很尊重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一点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只要听到哦，某某大先知，哦，某某大使徒来了，哦，我们就好欢喜好快乐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巴不得可以跟他照个相啊，巴不得请他来讲天道、哦、做个什么布道会或者振兴会啦，不，这个培灵会啊等等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们很敬重他，对不对？他说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。可是我们跟你一样，就是弟兄就姊妹，虽然我们可以，可是从来没有向你求荣耀。这个荣耀不仅仅讲的是名声的问题。讲到的是利益的问题，从来没有跟你们要过一毛钱的意思。你知道保罗、哦、不是随便接受弟兄姊妹的奉献，没有。像哥林多教会他就不接受，而为什么？因为哥林多教会不成熟，还质疑他使徒的这个身份。保罗经常是一边传道一边呢养活自己，他支帐篷的。保罗一个手艺啊。其实犹太人、哦、他们都有一个养生的一个谋生的工具，然后这个很厉害、哦、犹太人都会有、保罗就是搭帐篷，他不但养活自己，他也养活他的同工，所以保罗实在是太全能了，太全能了。他不但能够养活自己，也养活他的同工，还一边传道。那是不是保罗完全不接受教会的供应？哎，也没有。他也接受腓立比教会的供应，为什么？因为腓立比教会认识神， 认识保罗，知道这个奉献是什么。所以保罗很喜欢腓立比教会，是一个很成熟的教会，所以不是随便的奉献他都接受的，不是的啊。他说，我没有向你们求任何的荣耀啊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。温柔为什么要温柔？不要忘了，这个教会才刚刚怎么样，像一个出生的宝宝，刚信主，然后就离开了，就这父母亲就被迫离开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向你们的心是很温柔的，像一个母亲一样，一个母亲对一个还在怀抱中吃奶的婴孩，那个是呵护有加。保罗说，我就像一个为母的人啊，那么来对待你们啊。所以他讲到，如同母亲奴养自己的孩子。可是你看，还在喂奶，然后就被迫离开自己的孩子。所以从这里面显示保罗的心如何的纠葛哦，想要一直想要回去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派提摩太回去，因为挂念，挂念。第八节讲说，我们既然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你看那个爱，爱到一种程度，哪一种程度？其实这个爱就是基督的爱，把福音，福音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最纯正的福音给你，他说连我的性命给你都可以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连我的性命都可以给你的话，那我还有什么不能给你的呢？我的爱是这样子一个无私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爱，是一个爱到底的爱。这里如同父神所讲的嘛，如果连我的儿子都愿意给你们的话，我岂不把万事好好像神说我自己啊，毫无保留的给你们吗？如果我都愿意舍弃我儿子的生命，那请问我还有什么不能给你们的呢？诶，神讲过这句话，所以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啊，何等的爱我，就像一个慈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要说慈母啦，父亲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要我的命容易一点，要我孩子的命，我绝对跟你拼命来。所以保罗是用这种为母的心肠在爱他们。第九节讲到说，弟兄们，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哇，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福音传给你们，其实说真的，传道人靠福音养生是应当的。传道人他的工作就是传道，那你专心传道，你当然没有办法去做你自己的事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般呐，但有一些特别的，像保罗是很特别，对不对？那靠福音养生是理所当然。那举个圣经律法里面的例子嘛，对不对？那牛啊，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以拢住它的嘴，那什么意思？你要牛工作，拢住它的嘴，就是不让它吃东西。它在这边磨麦子，它肚子饿怎么办？它不要拢住它的嘴，就是说它想要吃就可以吃。你不能要牛一直工作，不给它吃，那它无法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讲说，难道律法关心的是那条牛吗？其实不是关心那条牛，而是关心那个人。当一个传道人做工得工价是理所当然的，对吧？但是保罗讲说，我为了让你们得到白白的福音啊，我就像一个母亲一样，我不求回报，我宁愿把所有的付出给你们，我也不要去累着你们任何一个人，我不是要你们养我，不是，我就是付出，让你们得福音的好处，让你们长得好，长得强壮。我再辛苦，再怎么劳累，我都甘之如饴。这叫做为母的心啊，为母的心是这么的温柔，这样的愿意，这样的摆上，而且不求回报。你有发觉，这叫做为母的心肠。 是这样的一个温柔、温暖。哦，第十节讲了什么？我们向你们信主人是何等的圣洁。这个圣洁哦，不是道德无瑕疵那个圣洁。在圣经里面讲的圣洁，一般讲的强调的是前面的圣。但是我们中国人读圣洁的时候，常常想到的是洁。所以讲到洁的话，就是道德没有瑕疵，道德高尚的意思。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是怎么的分别为圣啊？我在你们中间那个生活是多么的分别为圣。我们虽然生活在世界上，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不是随波逐流啊。我们是按照神的话来过我们的生活，而不是按照世界的潮流来过我们的生活啊，不是的。世界潮流就是流行什么你就跟着什么流行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不是的，我们根据的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活，活出一个公义。这公义就是活出一个义的生活。公义好像就讲到审判，那个义呢，义的意思就是合神的心意。那义原来的意思就是那个箭靶，箭靶的中心。你射一个箭，你目的在哪里？射中那个靶心。当你把箭射到靶心，那这个叫做义。那靶心是什么？靶心就是神的心意。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活出来的那个生活叫做义的生活。那你说我们叫做义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义人，但是可是没有义的行为啊，或者信义的行为比较薄弱了啊。就是你是基督徒，却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，有没有这样子？那有时候平心而论，的确是如此，啊，的确也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称为义人是地位上啊，这个一定要分清楚，地位上。当你信耶稣之后，你身上带着耶稣的宝血，神看你，他说，啊，好了，你身上有基督的血，那就算你。叫做义人，请注意哦，我们的义人这个叫做归算。归算就是啊，你不是，但是因为你身上有儿子的血，那就算是吧，是这样子哦。啊，这叫做地位，我们是义人的地位。可是义有义人的地位，是不是可以活出一个义人实际？实际的义呢？实际的义就是说完全像他儿子的样子，那叫义的行为。我们很难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一下子就跟耶稣一样啊，走遍各城各乡，看见许多人流离失所啊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就怜悯他们。今天你看到没有信主的人，你不要说走遍各城各乡了，我们有时候走出自己家门口都很难，对不对？走到超市去发福音单张啊，很难的，很难，根本没有什么。走遍各城各乡，当你看到来来往往的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你会不会有一种怜悯的心？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们都还没信主，你心里有没有去怜悯他？很难嘛，很不容易。讲比较实际，虽然我是义人，可是我还没有办法达到义的那个标准。那请问你是不是义人？是，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义人。可是义人实际我还在学习，这个学习的过程叫做成圣的过程。听过成圣吧？基督徒有个成圣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要成为那个圣，我要达到那个义的那个最高的标准，那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。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爬楼梯，每爬一层我们接近那个义的实际就越靠近一点啊。而保罗说，我跟你们生活在一起，我向你们信主人是何等的圣洁。那个圣洁是活出那个分别为圣，公义，活出那个义，合神心意的生活，无可指责。那如果前面两项，那当然无可指责啊，因为所有的都像神的儿子一样啊，怎么会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呢？ 你看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连比拉多啊，那个罗马巡抚，你看，当耶稣被捕啊，那受刑罚，那这个比拉多说：“我在他身上，我找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。”哇，这不得了！罗马巡抚啊，这个又是中情局啊，又是联邦调查局啊，都在他掌管之下。他去调查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然后这个头子跟我们讲什么？这个人没有一点点的犯罪，无可指责，无可指责啊！哇，不得了哦！那保罗为什么敢讲？不要忘了，这些人都是跟他生活在一起。如果今天保罗所讲的，如果他生活上有一点瑕疵，被抓到把柄的话，你写出这一封信来，只要有任何一位弟兄姊妹说你根本没有活出这样的生活，只要有人出来做这个见证，这一封信也可以撕掉。保罗的话不可信，保罗话既然不可信的话，保罗所传的福音怎么能信呢？对不对？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而保罗敢在跟他们生活过的弟兄当中，他讲出说，我在你们中间是何等的圣洁、公义，无可指责。保罗为什么这么把握？因为他的确活出来。如果他没有活出来，他只能骗骗那些没有跟他生活过、在一起过的人。来，而他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，的确只能说阿门。哇！所以保罗说嘛，有你们做见证，见证，我觉得中文的见证翻得非常好。见，看见，然后把它证明出来，叫做见证。我亲眼看见保罗在我们当中行事为人如何，圣洁、公义、无可指责，我也把它证明出来。所以前面第一章讲什么？他到马其顿、亚该亚这个地方，哦，在这个地方传遍了。他告诉人家说，保罗怎么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传福音？他是怎么过活的？在逼迫大患难当中，他依然活出那么喜乐、那么平安的生活见证，一点都没有抱怨。哇，这个不得了哎！那个逼迫不是小逼迫啊，大征战当中依然活出这么喜乐、这么平安，不得了！被打、被关，还可以半夜起来敬拜赞美神，这是什么样的生命？这个生命是真的，有神在它里面的生命，的确是不同凡响啊。11节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、安慰你们、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待儿女一样。前面讲到是一个为母的心肠。这边讲什么？讲一个为父的心肠。我在你们当中如何给你们做榜样？前面讲的是榜样，你知道父亲的榜样很重要。来，榜样，我活出圣洁、公义，无可指责啊！我不是说一套做一套。有时候啊，你要讲这个言教不如身教。小孩子，你教小孩子。叫小孩子不可抽烟哦，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哦。可是自己偷偷在那抽烟，你孩子闻到烟味，看到你抽烟，心里作何感想？啊，你叫我不可以抽，啊，你就可以抽，那是不是大人可以抽，小孩子不能抽？啊，你说一套，做一套，这个会有大问题，真的。想到抽烟就想到我那个儿子，我一个小儿子，我有两个儿子。那个小孩子很小，我的小孩子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。老大是比较内敛，内敛呢、啊、有时候是不太好。内敛就是把很多感情想法都把它压下。而我那个小的儿子是一个非常活泼啊，脑筋反应很快，对新奇的事物永远有那一种渴慕，所以他的脑筋很活的。他很小时候在跟我讲一件事。他说：“爸爸，这个以后我长大哈， 也有成年啊，十六岁，他讲十六岁啊，我要抽一根烟。我说为什么你要抽一根烟？你老爸又不抽烟，你为什么要抽烟？啊？他说抽烟的样子很帅，而且我不是要抽一包两包，我只不过要尝尝那个味道。看到很多大人都在抽烟，那个样子好帅呀，我也想帅一下，人生就是要帅一下。然后我想童言无忌嘛，你那时候才几岁啊？好吧，有时候我们会敷衍的啊。你这个时候这样想，以后大概就不会这样想。没想到我儿子。小儿子16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就真的很郑重跟我讲，老爸，我终于可以抽一根烟了吧。我就跟他讲，抽烟对身体不好。他就说，我只抽一根怎么会对身体不好，而且一根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我一直想要抽一根烟啊。我说不行，抽烟怎样怎样怎样啊，我们做基督徒的也不可以抽烟哦。他就说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你既然说基督徒不能抽烟，圣经有没有这样写？圣经有没有这样写？如果圣经里面有记载不可以抽烟的话，我就打消我的念头，我不抽烟。他讲的抽烟是抽那一根烟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他儿子在挑战你，挑战是你是牧师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圣经应该比较熟一点。他说这样子好了，你既然是牧师啦，我想这个也不太容易哦。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我的儿子还真不错，给我3天的时间，找出一节经文，告诉我圣经有讲不能抽烟，我从此打消念头，不抽烟。如果是你，你要怎么办？如果是你，你要怎么办？你也当然不能抽烟啊，这样子，啊、他就说抽一根烟不会伤害什么身体啊，听起来也是有道理。可是你一直告诉他不能抽烟，而且我也是不抽烟的人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我们家也没有半个人抽烟的、啊，哦，那这个不容易啊，真的，我就是 去思想神的话，然后去翻圣经，哎，真的呢，没有半节经文讲到不可抽烟呢。不可杀人倒是有了，不可偷盗也有，不可抽烟、啊、真的没有、欸、眼见那个时间又快到了，那时候真的是为了面子的问题，怎么可以输给这个小伙子呢、啊、那当然一边找圣经一边就好好祷告。结果有一天我就看到一节经文，我觉得说啊，真的是神怜悯哦。他讲到说，我想大家经文也蛮熟的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，圣灵就是神了，神居住的圣殿，我们的身体。看到这个经我就非常的阿们、哦、然后我真的很感谢神、哦、给的这个经文，我就跟儿子分享，他说圣经这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所在，他要乐意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一定希望我们身体是健健康康的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抽一根烟，烟把它吸到你身体里面去，你再用烟熏你的圣灵，熏你的神，你说神会很快乐高兴很喜悦，神多么的爱你、啊、所以神要让你知道你是属神的人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别可以用烟去熏他，你也要好好爱惜你的神。从此之后我的儿子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情、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身教永远比言教来重要，不是说言教不重要，而是你怎么活，见证有时候说的见证很重要，可是活出来的见证更是重要。所以他现在讲的是一个为父的心肠，保罗讲为父心肠的时候讲到是我怎么在你们当中活，因为我亲自给你们做了榜样，这个榜样是很自然的，是他生活的习惯，自然的把它活出来。 好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他讲到一个为父的心肠是什么？我在你们中间如何的劝勉，还有安慰跟嘱咐，这是做一个父亲的对你的儿女常常要做的劝勉，因为孩子不太懂嘛。啊，你要劝勉，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不能做，有一些东西很好，要勉励他去做。所以这个劝跟勉，劝是劝诫，什么不能，不要随波逐流啊。这个不要这一个外面声音大的，然后就去顺从。然后你一定要勉励他，好好读圣经，神怎么说？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，还是讨人的喜悦呢？啊，劝勉非常重要。再来安慰，什么时候要安慰？当他受伤的时候，啊，当他孤单的时候，当他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要安慰。帖撒罗尼迦教会，它是一个被逼迫的教会，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要独立的去面对，因为父母亲不在了嘛。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都逃亡了，逃掉了。他们逃不掉，继续在这个地方里面受逼迫啊，受逼迫很苦啊，对不对？要的是什么？安慰，而且这个安慰必须是有效的、有力的安慰，对吧？如果你的安慰是没有效的，因为他们听到说，有人，我讲一个例子好了，比如说有人失恋了，好伤心了，因为投入的感情非常多，他失恋了，被抛了，被甩锅了，现在叫做甩锅，以前不知道哦，现在知道什么叫做甩锅啊，心里很伤痛，你就告诉他啊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那就一根草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还有更好的花在那边等你。你为什么独守那一只草呢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那一定是神不要给你的，放弃吧。那请问他会得安慰吗？搞不好你越听越伤心，连这根草都不要我了，那怎么还有更好的花要喜欢我呢？对不对？有时候那个安慰是无效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很伤心的时候，人怎么安慰？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啊，你想想看，他身体已经很受伤，哭是有情绪的发泄，你又叫他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信主人不要哭，神是你的力量，神是你的帮助，有难处你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哎呦，都是神的话。可是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？安慰，安慰，理解，安慰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说不要哭，做基督徒就是要有信心，你哭就代表你没有信心，你哭就代表你信不过神。哇，这又在定罪，那就法利赛人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要谨慎小心的地方。关怀人，神的话是很重要，神的话如同一把两刃的利剑，是会伤人的，可以伤人也可以救人。如果他是一个锐利的手术刀，而握在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手下，是可以救人性命的。可是如果你这把尖锐的刀落在一个屠夫的身上，那是会体无完肤啊。所以神的话你要好好的使用。安慰，保罗的安慰来自于圣灵，来自于神嘛。所以他的安慰，你看保罗在安慰劝勉他们的时候，都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保罗如何在苦难当中来安慰他们啊，所以是安慰为什么有力量，他们为什么肯得安慰，就是用对的方法，那个安慰是有力量的，是有功效的。如何的嘱咐你们，嘱咐就是叮咛的，叮咛。所以你看一个为父的榜样，为父的这个话语，劝勉、安慰、嘱咐非常重要。所以他说好像父亲带儿女一样。为什么做父母亲常常苦口婆心呢？苦口婆心呢、啊、苦口婆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唠叨啊。如果你的苦口婆心让你的孩子感觉到你唠叨，就是你的方法不对。那如果方法不对的话，就麻烦你改一下方式，求神给你智慧啊。现在的孩子啊，这个 不像我们以前哦，乖乖的，爸爸妈妈讲什么就听就对了，做乖孩子哦，做一个乖孩子，孩子啊，做一个乖孩子是多么的一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。现在不是这样子，当你讲太多，你的儿子孩子常常回你一句话 ，Good for you。Good for you 啊！你听到啊，你不要太伤心哦。现在孩子常常是 good for you， 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特别在面对我们现在生活在不一样年代的孩子，我们那种古老的那一套，的的确确需要被调整，不是说不好，而是要被调整。如果你讲的话让他们觉得你是唠叨啊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以后你讲什么话他都不信，又来了啊，又在训我了，要小心了。做父母亲的或者做爷爷奶奶的，你要小心啊。十二节非常重要，为父为母的心，他的目的一定有目的嘛，对不对？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十二节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子一个温柔，愿意把命给他们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事给他们做榜样，不断的嘱咐他们，劝勉他们，安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十二节非常重要。保罗前面讲到他的心不是贪心，是污秽诡诈，在这个地方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来看十二节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对得起神，哪一位神呢？那一位招你们，呼召你们，呼召所有信徒，两件事。第一个，进他国得他荣耀。怎样可以进神的国？怎样进神的国？信，信什么？信耶稣。来，因为耶稣讲什么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是道路，唯一的道路，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讲到了，对不对？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耶稣的名嘛。所以你信耶稣是唯一可以进神国的通关密码。你要上天堂只有一条路，天堂之路透过耶稣。所以要进他的国，就是你要坚定你的信念。第二个，得他的荣耀。他的荣耀，他是谁？神的荣耀。哦，原来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得神的荣耀。那什么叫得神的荣耀？得神荣耀其实就是跟神联合了。你看神是一切万有之父啊，而且哥罗西书那边讲到说啊，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了啊，神所有一切的荣耀丰富都在基督里。那你如何得到神的荣耀丰富？其实荣耀丰富一样，如何得到？在基督里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里面，对吧？当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，神一切有形有体的丰富荣耀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，那我们又在耶稣基督里，那你是不是有神的荣耀，神的丰富？其实就可以看到福音带来的果效是什么？得救不要以为说啊，我得救可以上天堂就好。那请注意，那只是第一步而已。最重要的，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，那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要以为我信主可以上天堂就好，然后一天到晚就坐在地上做基督徒等死啊，不，等着上天堂。抱歉啊。成为基督徒，不要只坐在地上做基督徒，然后什么都不做。讲到这个，我想到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嘛，他讲到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里做成的，就是神要预备我们成为器皿， 预备行善。请注意哦，他说我们要在基督里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就是他的杰作啊。啊，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，可是这杰作现在是一个可能刚挖出来的矿石，刚信主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生命还是有棱有角的哈、啊，这个要磨掉。那所以神要把你磨，怎么磨？在基督里制作我们。神在基督里，就是你要常常在基督里，就会被修剪。修剪的过程很痛苦啊，对不对？你本来脾气暴躁，你每次发脾气就是觉得自己很讲一句比较难听，叫很爽，呵呵，这个啊，就是很有气魄。可是神把你的这个暴躁的脾气，把你的英姿剪掉，过程一定痛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被修剪的这个棱角，你就越光滑了一些，离那个杰作完成的时间就越靠近。可是神说，当我预备这个器皿，有一个目的，预备行善。行善是什么？活出神的样子，活出神儿子的样子，所以很重要。所以基督徒不是只做基督徒，不是信主就好，乃是要走成圣的道路，越来越像基督。所以请注意，当保罗用为父为母的心肠来这个建造哥林多教会，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可以进神的国，得神的荣耀。要把它画下来，这个也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要追求的目标。我们不但进神的国，现在各位没有问题，都已经进神的国了，可是要得荣耀。那你想想看吧，得荣耀，保罗啊，写他的遗书啊，保罗遗书哪一卷书？提摩太后书。他讲到最后讲什么？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那美好的仗我打完了，啊，这个该守的道我守住了，如今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保罗来讲那公义的冠冕，那如何得到公义的冠冕？美好的仗要打，有的人却战，哎呀，我不要做基督徒了，做基督徒有属灵征战。我告诉你啦，属灵征战是所有人类都有属灵征战。基督徒知道有属灵征战，知道我的对手是谁，你就可以靠着主给我们的大能大力，在属灵征战过程当中披载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站立得住，你就可以征战得胜。而那一些不信主人没有不知道，被打得被盖布袋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很好，学生时代有人盖布袋啊，那个老师很讨厌啊，到处等毕业典礼那一天啊，就拿个布袋把老师盖起来，然后在那边吹吹吹，然后就跑掉了。这个老师被谁打得鼻青眼肿，还不知道是谁。没有信主人就是被盖布袋的，而当基督徒的，你知道有属灵征战，你也知道如何靠着主胜过仇敌啊。所以进神的国得他的荣耀太重要。希望弟兄姊妹啊，你今天其他没有听得很清楚的，哎 ，OK 了，这一句话一定要把它背下来。保罗曾讲说，你们当用各样的智慧啊，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啊，很重要。那翻成白话文就是，你要拼死拼活的把神的话记下来，同样的意思啊，哎，把它记下来，进神的国得神的荣耀，把它画下来，背下来，活下来，非常重要。十三节，为此我也不住的感谢神。保罗为什么感谢神？因为你们活出来，能够感谢神是因为你们活出来。如果活不出来，他只好继续迫切的为你们祷告。保罗就不会想要感谢神啊，感谢神是因为你们做到了，而且你们是朝这个目标勇往直前。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，就领受了。哎，他们的心好柔软，是一块好田的。神的道像种子一撒下去，哎，就生根，就长芽，哎，他就领受了，哎， 灵兽就把它活出来了，所以这是好土啊。所以保罗说，为这个我就感谢神了。他说啊，你们所领受的道不是人的道，乃是神的道。你们知道这个道是从天上来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所以你看他帖撒罗尼迦教会一开始认识主就这么的正确啊，这么的正确，这么的虚心啊，啊，他们真的是有福的人，真的是有福的人啊。保罗说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。神的道是活的，有没有？希伯来书讲的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那个活泼的意思是活的，神的道，神的话是活的。如果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常常在翻圣经，你会发觉啊，同样神的话以前读过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演变，你再重新去读神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话你以前领受是这样子，现在又是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，好像这个话也会成长啊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实在是神的话是活的，真的是活的，而且有功效。神常常借着他的话在对你说话，在引导你，所以要好好读圣经啊，弟兄们。他讲到他的患难中，那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里神的各个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受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这边效法很有意思，这讲下面讲苦难，他说你们受到苦难了，就好像以前的其他的教会，各地的教会也曾受到苦难，所以效法那个苦难。其实保罗不讲效法苦难，苦难不用效法，苦难来的时候就是苦难，苦难有什么好效法的？逼迫就是逼迫，我不用效法你所身上所受的那个逼迫，不用效法，因为它自然就来，而是效法什么？效法是一种学习，是效法他们在各样的逼迫之下，他们怎么活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出来，他们如何肯付代价，如何的坚持那个所信的，就效法这个东西啊，不是效法那一个患难，不是啊。所以十五节讲什么？他说犹太人杀我们的主耶稣跟先知，你不要以为只有逼迫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连我们的头子啊，不像不像讲头子，好像黑社会一样，连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也曾受逼迫、受害，甚至受死。还有历世历代的先知，好多先知嘛，对不对？你听到很多先知啊，如果你读希伯来书，你看到很多先知都是被杀，而且各种的杀法都告诉你，这肚子被剖开了，不要讲那些恶心的东西啊，就是很多被逼迫的，不是只有你们，很多人都受逼迫。有时候还想说，逼迫当中最痛苦的是，你会觉得很孤单。很孤单，好像全天下只有我在受苦，而其他人都过得好好的。我不晓得你会不会那种感觉啊？你很痛苦的时候，看到别人失恋的时候，看到别人幸福美满的家庭，这个时候你心里会很酸。全世界只有我在受失恋的痛苦，而、啊、我失业，别人加薪啊。全世界只有我在失业，别人加薪。那当我来分享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不会啊，我的公司营运都很好啊，疫情当中我的公司反而业绩成长啊，老板还拼命给我加薪啊。”你听起来会气死的。其实有时候真的，受苦人最痛苦的倒不是那个苦，而是一种孤单，觉得自己很孤单。保罗这边讲说，不是只有你们受苦，其他所有神的教会都在逼迫当中。如果还不够，我们的主耶稣历世历代的先知也同样受苦，可是在受苦当中，他们都活出同样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胜过。怎么胜过呢？怎么胜过？靠着主，他们肯付代价， 他们没有离开这个信仰，坚持这个信仰，在这个信仰的根基上继续的向前奔跑。耶稣基督受死受苦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后面的那个荣耀，就让耶稣基督轻看十字架的苦难，因为你受苦是有一个更高更荣耀的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使人得救的救赎恩典。为了使人能够得救，他甘愿轻看这个十字架的苦难。所以苦难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最重要的是你要进神的国，得神的荣耀，就是那个目的。今天你受苦，为什么你会受苦？因为仇敌有攻击嘛。仇敌为什么攻击你？就是不要你进神的国嘛，进去了要把你拉出来，不要让你得神的荣耀。所以有苦难，基督徒有苦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在这世上有苦难，你还记得吗？耶稣跟我们讲哦，对信主人讲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怎么样？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你记得吗？这句话基督徒读的时候有两个不同版本，有人把基督讲的苦难放得好大，他怎么读？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，有人看到这一句就心都凉啊，当基督徒好苦，我们有苦难，苦不堪言，基督徒的生命注定就是苦难，苦苦苦。你看中国式的苦造得多好，口啊，中国式的苦应该会写了、哦、口代表人，在我的嘴巴上面有几个十字架，苦，好好去写一下，刚好三个十字架，三个十字架苦嘛、哦、三个十字架插在你的口上面，好苦啊，苦不堪言啊，有口难言、啊、苦。中国是为什么造的这么奇妙、啊、三个十字架插在你的嘴巴上面，那真的是苦啊。可是有另外一个基督徒，他读神的这句话语，他看到是喜乐跟盼望。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他把苦难看得很小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、哦、放心把它放得很大，你们可以放心。前面那个是看到苦难啊就不放心，现在苦难里面，那为什么你可以放心？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那个胜了就把它放得很大，你就看到盼望。所以同样一句话，神的话看你怎么看，神要你看的你没有看对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看圣经好好看，越看圣经，在苦难当中你看到是一个盼望跟喜乐，而不是只看到苦难就不放心了，就胜不过了。所以鼓励大家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圣经。好，他说啊，第十五节说，犹太人杀了我们主耶稣跟先知，又把我们赶出去。你看保罗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被赶，可是每次被赶到一个地方就建立教会，你赶得越快教会成立的越快，你赶的次数越多成立教会就越多。哎，很奇妙、啊、真的是很奇妙啊。他们那你说常常在这样一个逼迫里面，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？后面给你讲。他们不得神的喜悦，而且跟众人为敌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，使外邦人得救，却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。讲到仇敌的工作，讲到仇敌的工作啊，最后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。当你看到这一个，也就是说你会很得安慰。我现在受苦， 我需要的是什么？我看到也要有一个盼望。我的盼望是什么？仇敌这么凶残，一直逼迫我们，可是我看到在仇敌的上面是有一位神，他在积蓄他的愤怒，他一定会报应他们。这边讲到说神的愤怒， 当他们做件事情的时候，是惹神的愤怒，这个愤怒已经临到他们身上，而且怎么样，到了极处。当神那个怒气堆满的时候，带来的就是公义的审判。所以就是告诉你们，要在苦难当中、逼迫当中继续站立的稳。那逼迫你的必然遭受神公义没有怜悯的审判。十七节到最后很有意思，你要好好看这一段圣经。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的离别，心里却没有离别啊。我们极力的想法只要很愿意见你们的面，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。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，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。从这里可以看到说保罗多么的牵挂铁扫罗尼的教会。在这里面强调的好像人的那种感情，但实际上你会发觉一件事，如果你把它好好读的话，这边不但有人的感情，而且你一定要知道这段话不是只有保罗写的，而是真正的作者是圣灵。圣灵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仇敌的工作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保罗说，我一两次想要去，但是都有这样撒旦的阻挡。那你想想看，撒旦为什么要极力的阻挡？不是一次哦，一次两次这样的阻挡，你去想想看，为什么撒旦要阻挡？再来，我们先想想看，保罗为什么极力要去？你知道这是两个问题，但答案都一样。保罗极力要去，撒旦极力要阻挡，为什么？撒旦阻挡是什么？撒旦的意思就抵挡神，神要做的他一定要阻挡。而神今天透过保罗所做的那个功是大来小的，非常大才要极力阻挡嘛， right？ 如果保罗所做的功叫做突然的，那不用挡啊，你回去，回去也没有用啊，撒旦根本连挡都懒得挡你。今天是个征战，因为保罗所做的功，而铁撒罗尼教会所回应出来的那个生命，让撒旦担心了，害怕，他不要你进神的国得神的荣耀，所以他极力阻挡，这个叫做属灵征战啊，属灵征战啊，所以不是面目离别啊，这个心里想念你们这么简单而已，不是保罗个人感情的问题，乃是为了神的国神的荣耀。你要把层次拉高一点，你可以看到这是关于神国度的计划。好，十九节很有意思，他说，我的盼望跟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保罗讲，我的荣耀我的喜乐，我的荣耀我的喜乐可以夸的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站在他的面前。站在他的面前就代表他一直站在神的面前，到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离开，他一直站在神的面前。其实这个讲的就是说，你可以持续不断持守神的道，直到主来的时候。当这样子的话，保罗说，这是我的喜乐，这是我的冠冕。难道保罗的喜乐跟冠冕是地上的吗？是这个作业的成绩吗？其实不是的。保罗讲的，我的喜乐，我的盼望，我的冠冕，其实我的喜乐就是谁的喜乐？主的喜乐。我的冠冕就是主的冠冕。你一定要这样去想，我的喜乐，神的喜乐。神的喜乐是什么？你们可以持续在征战当中站立，直到主再来，站立得住，站立得稳，这是主的喜乐。所以你们今天为主能够站立，主的喜乐。主的喜乐是谁的喜乐？保罗喜乐。保罗喜乐是谁的喜乐？也是你们的喜乐，也是一个荣耀的冠冕，非常重要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为什么一直在传福音。三次旅行步道，我们讲的，哇，旅行啊，真好啊，坐飞机啊，吃这一个好吃的。那你想想，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吗？绝对不是。保罗是被赶着跑的，到处有逼迫，那个走路啊，哇，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啊，城内的危险，城外的危险，被打的危险，被淹死的危险，被石头打死的危险，还有假弟兄的危险，哇，内内外外。所以保罗说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保罗讲的说，其实我也很软弱，但是我为什么做？因为有一个荣耀，有一个盼望。主的荣耀是我的荣耀，主的盼望是我的盼望。那个盼望是什么？把人但再带到神的面前，进他的国，而且可以靠着主站立得住。很重要哦。大使命讲什么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。这第一步，这叫做进神的国。再来，大使命不是进神的国而已，后面还有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教导他，好让他们可以得神的荣耀。今天基督徒常常只做前半步，把人带进教会，让他受洗，然后丢着不管，让他自生自灭啊，不能不应该讲自生自灭了，让他自己生长。哎，其实不要忘了。还要教导他们神的话，很重要吧？啊，那能够这样，我就有荣耀，就是有喜乐。所以保罗最后结论说：“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，因为你们能够站立得住在耶稣的面前。”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。内容分享到这里，剩下十分钟，我们开放给弟兄姊妹。那有什么听了之后有什么回想啊、有什么问题，这个时候可以开放。如果你要讲话提问题的话，就麻烦你打开你的麦克风，把它 unmute 一下啊。
黄牧师，
嗯，
谢谢，今天讲的非常好。那我只是、在第十四节这边、哦、我有一个问题，他就受了本地人的苦害、哦、这个本地人是帖撒罗尼迦的这边的本地人，就是是犹太人吗？
当然也有犹太人，也有不是犹太人、犹太人我想是最大宗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犹太人的话，当然希望你就信犹太教嘛，对不对？在旧约的生活里面嘛，那受割礼啊等等，可是现在却来传一个犹太教所敌视的、哦、叫基督教，有人自称是神的儿子嘛，所以他们一定是极力反抗。当地有一些人、啊、就像你这个腓立比教会、啊、就像腓立比教会当时为什么会被关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被鬼附，有没有？然后她的主人拥有这个女孩子，那被鬼附的人他可以帮人家算命嘛，说那一些收金啊，类似这样子的。结果保罗一来把那个鬼给赶跑了。那像把鬼赶跑了不是使人得自由吗？那得自由，那这个主人怎么办？这个主人就失去那个得力的工具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是诬告，就是诬告。所以本地人，这个本地人当然就是诬告他。所以那个本地人其实讲的就是帖撒罗尼迦，不管他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来的逼迫四面八方的，因为一定影响到很多人生意，不要忘他们都是拜偶像的城市，这个罗马帝国是拜多神的，所以你只要信基督的话其他都不拜了。你看你的祭物祭品他们不买了嘛，对不对？很多神龛他不买了嘛，那不买他们生意当然受损了，那人这人都是为利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逼迫就来了、yeah。
好，谢谢。
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，那太好了。不是太好了，很好啊。那大家回去再稍微消化吸收一下哈、啊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借这一卷书哈、啊，这是第一本新约 不是新约第一卷，是说保罗写给教会的第一卷书，非常重要啊。希望我们来读的时候，这等于就是神透过保罗第一封的书信要给我们的哈，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来学习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。爱我们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啊，谢谢主，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保罗就在我们的面前，他真的是活出一个分别为圣义的生活，真的是无可指责。那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榜样跟目标，好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进神的国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也能够进到神你的荣耀里面去，继续持定我们的信仰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特别在这个疫情，好像这整个大局，整个环境，好像有很多的动荡跟不安，就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坚定，能够稳固，好让我们可以一直的站立在你的面前，直到你来得天上的赏赐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分享跟敬拜，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，阿们。